股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第三季节目开始咯。今年的节目将分为上下两季，上半年与下半年。那大部分的过季节目一贯例将转为会员节目。今年的变化是，我会想跟会员朋友讲多一点点或许网路上渐渐不太能说的东西，还有一些我工作上看到的一些案例的整理分享，或是一些面对小众我会讲的比较自在的内容。那常听节目的朋友欢迎加入会员，收听更多 Jacqueline 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咯。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queline， 欢迎收听矽谷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今天呢，我们要谈的主题是一个还蛮打地的哲学问题。什么是公平？公平这个概念。那今天这个主题呢，跟每个人其实都有关系，因为绝大多数的人都很难克服所谓的心理不平衡的感觉，就是心理感觉有什么事情好像不公平。那有些人呢，即使他能够转念过来，但是很难在当下就能够转出来得到解脱，所以这个是一个蛮困难的一个问题。那如果你从来没有感觉到委屈，从来都没有感觉到心理不平衡，不会觉得自己被不公平的对待，也从来不会觉得任何人对你偏心或是歧视，甚至你的小孩也从来都不曾跟你说 It's not fair， 那我就会很想访问你看是什么秘诀。那但是如果呢，你曾经有过以上的这些想法，任何一种感觉或想法曾经被困扰，或是正在被这种有点不平衡的感觉，或是甚至委屈的感觉困扰，或是你的孩子常常跟你说这个不公平那个不公平谁偏心，那你听听这一集的内容的一定要应该会有一些收获。你可能会听到一些书上不曾读过的想法跟观点。那如果今天提供的分享的这些观点你在哪本书上有读过的话，请跟我联络，我也很想读那些书。好，那家里面有小孩的朋友呢，可能都曾经听过小朋友这样说嘛，就是事情发生的时候姐姐得到什么妹妹得到什么，有些时候就是不会一样。那有时候不一样的时候，或者说你跟孩子说他不能怎样不能怎样的时候，他会跟你回答说 It's not fair， 这个不公平，或者说今天老师不公平让这个小孩做什么，之前他没有让我做什么。那或者是说爸爸不公平，他可以看电视我不能看电视，妹妹不用洗碗，或者说姐姐可以跟朋友出去玩不公平，哥哥可以晚上打电动打到很晚不公平，或是隔壁的小明可以天天喝珍珠奶茶真是不公平。那这个问题呢，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想过，不是随便想想的那种想过，是那种想破头的想过。因为不想被这种感觉困扰，所以我就会一直去想。那有些时候呢，父母会跟我们说，会跟我们解释，因为是年纪不同啊，或是因为他是男生啊，性别不一样啊，所以他可以那样你不能啊，或是说因为努力的程度不一样，或是因为他的需求跟你不一样嘛，他是有特别需求的小孩，有 special need 的小孩，他有这个问题的小孩，或是甚至就 flat out 跟你说你没有办法得到跟隔壁的小明得到一样的东西，是因为你的爸妈跟他的爸妈不同。你要不要过去当他们家小孩？所以呢父母亲有的时候遇到我们 complain 说这个不公平那个不公平的时候，会给我们类似像这样子的解释，那意思就是说其实很公平。那在美国也是这样，我们会听到家长面对孩子的 It's not fair moment 的时候跟孩子说 oh, no, no, it's fair because 这样子或是那样，家长会说 这很公平啊，因为你迟到所以你不能先选，或是因为他年纪比较大所以他可以啊，你还小所以你不行。那就是家长会听到小孩抱怨的时候会想办法用别的标准，看起来比较就是有道理的这个标准来衡量孩子心中的不公平。那这样子的做法呢其实不是最理想的，因为他会把孩子搞得更变得更爱比较。孩子可能会想说，好，今天是因为他努力比较多，所以他进了某个体育项目的校队，那我来努力，我努力一年，然后跟他努力一样多，我比他练更多，那是不是就要该我了？那为什么我努力天天跑最后还是没有办法进校队？那然后就会听到父母讲出那种像是，哦，因为你的肤色跟他不一样，或是你的身高跟他不一样，或是你性别跟他不一样，就是父母就会开始讲一些孩子没有办法努力改变的这些标准，当成事情为什么不是看起来很不公平的理由。那甚至会推说是，哦，可能是老师偏心，我觉得这个老师偏心，偏心男生，或是这个老师是白人，有种族歧视等等的。那这样子的一些想要让孩子心理平衡过来的一些理由，会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受害者心态的受害者。那这不只是家长会对孩子这样讲，你想想看，如果家长你会用这些理由来解释来搪塞小孩的话，那你也会用这些理由来搪塞自己心中的不平衡嘛。那这些很难处理的后果，很难扭转的心态，最根本的来源呢，其实是一个小小的误会。这个误会呢，就是我们以为世界上真的有所谓公平的这种事情，是可以透过制度，或是透过努力，或是透过规定，透过时间，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达到的。所以呢，我们就应该要追求公平，那把公平甚至当成社会正义的一环。那这样子的误会呢，也会被带到婚姻当中，在两性关系中造成许许多多的问题。大家会觉得说，哎，我赚比较多，你赚比较多，那要怎样才公平，对不对？就是这个公平的概念带进了婚姻里头。那对于这个公平的这个概念的误会和追求，会让人在婚姻关系或是甚至朋友关系亲子关系中变得越来越斤斤计较。因为既然要追求这个公平嘛，就是要变成两边都一样，不管你的标准在哪里，反正我就是要计较到都一样，这样子我心里才能够平衡。那小事情像是 我有的时候会这样子，刚结婚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哎，为什么你每天都跟妈妈讲电话讲这么久，那或者是说你为什么今年多给你爸爸的红包比较多，那我要包给我爸爸的红包跟为什么会比较少，那每次呢怎么都是我煮饭，或是为什么每次出去都是我开车，还是说，哦，我们两个都在工作啊，为什么你老是要开会，都是我要去接送小孩去上这个课上那个课。那这些斤斤计较的想法就会慢慢慢慢的进到婚姻当中。那很奇怪哦，当我们只是单身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可能从来也不会想要打电话跟自己的妈妈聊天。可是呢，今天看到另外一半跟他妈妈聊得这么开心，你就突然觉得很心里不平衡，那就开始斤斤计较起来。我刚结婚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的心态困扰嘛，因为我很少在电话上面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聊天，虽然我们关系很不错，但是我就是不是很爱讲电话。那我先生他们家文化不一样，他们是天天都要跟妈妈讲电话，三个小孩每天都要轮流打电话给妈妈。那他会利用开车上下班的那个时间打电话回家，有的时候是妈妈，有的时候是爸爸。那他们家是一群爱讲电话的天秤座 全家都是天秤座，除了他姐姐之外。那我婆婆来我们家的时候呢，则是一整个早上都跟他女儿，就是我先生的姐姐，会讲两三个小时的电话。他姐姐是双子座的，也是一个非常能够讲电话的一个星座。那他的女儿呢，也是职业妇女，可是呢，我常常就会觉得好奇怪哦，为什么他可以早上有这么多的时间跟他妈妈聊好久好久，然后彼此都知道对方的生活细节，到那种无微不至的境界，就是连你现在冰箱里面缺蛋缺牛奶他都知道的这种境界。可是呢， 我很不喜欢讲电话，所以一个月如果能够跟家里好好讲一次，我就觉得很够了。那我妈妈曾经希望我们家小孩天天报平安，那时候我会觉得很有道理，可是就是想做却没有办法天天做到。后来就有简讯嘛，我就让我的心里就舒服很多，就一方面你可以报平安，然后又不用用到很多的时间。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一本书叫做《寻找美味》 The Search for Delicious， 那是一本那个儿童名著。那它是另外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永远的迪迦》，这本书的同一个作者 Natalie Barbett 的作品，比较没有名的一本作品，但是我觉得还蛮好看，小时候很喜欢。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就看《永远的迪迦》嘛，那最近是女儿在看，所以我就跟她看这个同一个作者的其他的书。那这本书里头呢，有树精啊，有小矮人啊，美人鱼啊，这些长生不老的生物。那我记得小矮人曾经有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人类的生命这么短，为何老是做一些浪费时间的事情。那我们也就是小矮人，他说小矮人有无限的生命，却天天觉得时间不够用。那我看到他这样，就小矮人这样说，我就觉得非常有同感。我就是那种好像有无限的时间，因为没在上班嘛，但是却觉得时间万分宝贵，感觉好像每分钟都希望有生产力，就是希望能够 being productive。 所以对我来说，讲电话很自然的就是一种很不 productive 的感觉。可是我先生不一样，他天天要跟爸爸妈妈讲，没事也要讲，然后周末有的时候会跟他那个双胞胎的哥哥讲。那他哥哥现在生了四个小孩了，可是还是有时间讲，然后每次都讲超久的。那刚结婚的时候呢，平时上班时间的那些通话我就不会注意嘛，可是当周末我想要请先生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就觉得你怎么在讲电话，你到底要讲到什么时候，就造成我的困扰。然后我就开始有一种心里不是很平衡的那种感觉，就是说哎，你为什么可以跟你妈妈讲那么久。那尤其刚开始的时候，我还需要2004-2005年那个时候还没有 smartphone 的年代来到美国的。那时候要打越洋电话，有时候用 phone card 嘛，那就比较贵啊。然后不像他在国内线那个 unlimited 可以吃到饱讲个不停这样子。那造成我困扰之后呢，一点点困扰，我就去回想我年轻的时候对公平这件事情的思考。那我等一下会多讲一点。那整段的思考呢，帮助我发现当自己在斤斤计较的时候怎么提醒自己转念。那这一路上让我婚姻里面少了很多这种心理不平衡的感觉，心情也比较轻松。我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那我小时候呢，妈妈会告诉我们说她那朋友好烦哦，一直在跟她抱怨说自己的婆婆给了妯娌300万-500万，可是呢却只有给自己150万，就是一半不到或什么之类的。那当时我爸妈是那种要给那个我的爷爷奶奶啊，外公外婆要给父母孝亲费的那样子的状态，所以听到朋友这种抱怨呢，就会非常的受不了，所以呢也会常常跟我抱怨。因为人世间的不公平真的很多嘛，你如果感觉不平衡的话，到处都可以感觉到。那后来我长大了，朋友也纷纷都结婚了，那我就开始会听到很多朋友类似的这种埋怨。像是有人会跟我说他妈妈给哥哥或是弟弟 多少多少房子，多少多少钱，然后婆婆带其他孩子的小孩出去玩，就是带其他的孙子，可是没有带他的孩子出去玩。那我以前小时候也听过我妈讲，就是我奶奶她会，或是我爷爷，已经不太记得是奶奶还是爷爷，就是会买什么好吃的回家，然后就是会要留给其他的孙子，然后我们先回家的，他就先回去过年的小孩却就是没有得到那些东西。那最近呢，又有 client 跟我抱怨类似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想说，让我有机会来回想我自己是当初怎么样来克服这种斤斤计较的一些想法和人性。那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哎，怎么开场这么长？好，所以你觉得人生不公平吗？你觉得世界不公平吗？或是你觉得老板不公平，然后到处都有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吗？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为什么会有这些觉得不公平的想法呢？那刚刚有稍微点题一下，它背后的原因就是这种想法呢，是来自一场世纪的大误会。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以为人生是有所谓的公平这种事情，但事实上呢，人生是没有公平或是不公平的这种事情。为什么没有呢？那我们那个公平的概念到底是怎么解释？公平呢，就像是天边的彩虹，天边的彩虹，它是一个暂时的 illusion。它是一个光的折射的 illusion 嘛，是一个假象，不是真的存在那边的一个东西。那公平也是一样，它不是真正的社会正义，它也不是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在人生当中，你想象说你试着走到彩虹桥的尽头去抓那个彩虹，你可能永远也走不到。这就是公平的本质。公平的本质就是它是一种虚幻的想象，它是一种人造的概念，有一点像谦虚。谦虚到底是什么？那诚实，诚实到底是什么？或者像男朋友、男女朋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这些字眼呢，都只是在形容某种不真实，或是不持久，或是不存在的一种状态以及生命现象。就像小孩在学那个蝴蝶羽化的阶段，或是青蛙变态的阶段，他每个阶段都给他一个名称，可是并不代表那个东西是确实存在的。这每个阶段都是青蛙，也都不是青蛙。那青蛙是真的，可是我们对于这个每个阶段的这个分辨只是一个方便形容这个现象的一个用词，但是那不是真实的。那人生的公平呢，我们就会感觉到有些时候有很公平的时候，也会出现有极端不公平的时候。但是呢，在极端的不公平的事情产生的时候呢，却还是有人觉得那些事情其实才是公平。像是最近就是有男性的运动员声称自己是变性人，然后就可以参加女性的运动比赛嘛。那有人觉得这样好不公平哦，可是有人也会说这样子才公平。那另外还有大学考试或大学入学，在美国某些种族可以加分啊，那在台湾以前现在不知道没有，就是某些侨生是可以加分的啊。那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子很公平啊，可是如果你是那个最后那个吊车尾候补就没上的那个小孩，你可能就觉得这样超不公平的啊。那所以公平呢，不是一种可以真正达到并且执行停留在那里的一种状态。它就像彩虹一样，偶尔会昙花一现，让你看到它，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可以存在的东西，可是下一秒钟呢，这个公平的 goalpost 又换位置了。 goalpost 就是球门的意思。那这个字是 goalpost， 也可以翻成球门柱，就有点像是在 玩足球的时候你要踢进去的那个网子的那个地方就叫做 goalpost、如果你能够做到就能够得分，譬如说你要这两件事情公平嘛，对不对？就是你如果能够达到这样跟他一样达到一样的标准，你们两个都是可以得分的。可是如果刚刚这样子他往这边 goalpost 踢的时候他得分了，可是下一秒钟你往这边踢的时候的那教练却把那个球门马上换了个位置，结果你在同一个方向你却没有办法得分，那这样子的游戏就没有办法公平，对不对？永远都没有办法公平。那人生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这个 goal post 这个球门是一直在变的。公平的这个概念呢，就是跟这个球门一样，只是它是一直在移动的一个球门。那每个人心中的公平呢，可能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团体的文化社会文化下的公平呢，可能也都不一样。像是在美国有很多这所谓的 need-based fairness，就是以需求为基准的公平标准，像是need-based scholarship， 就是以需求为标准的奖学金。你可能两个孩子表现是相当的，然后也获得了同样的一个奖学金，可是在这个奖学金下面呢，你如果是来自低收入户的你就能够比来自中产阶级或高收入户的家庭呢得到更多的金额或是更高的补助，就是 以这个需求为这个公平的基准。那在某些其他的文化下呢，可能公平的标准又是不一样。但是据我观察呢，不管是在怎样的标准下，公平都只是一道彩虹。那如果我们的一颗心一心的想要追求公平，就会跟追求沙漠里的海市蜃楼一样。大家想想看，就是你如果在沙漠里面很渴，然后你想要走到绿洲去，那你往海市蜃楼那边走会有什么好结果？绝对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对不对？因为那个根本就只是一个 reflection， 你可能要往反方向走才找得到沙漠的找得到绿洲。那讲到这边我先稍微提一下，就是公平是 fairness， 它的英文是 fairness、它跟平等就是 equality 是不一样的概念。那我们今天不是在讲平等，平等也是一个困扰很多人的概念，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但今天是讲 fairness。 那我们来看看公平这个字的字根哦，它是 fair 嘛， F-A-I-R。 那 fair 它本身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像 My Fair Lady 里面的那个 fair， 意思就是美好的漂亮的，有的时候是形容那个皮肤很漂亮，颜色很浅白的意思。像我婆婆就会在孩子的面前说，哦，他们的表妹的颜色的皮肤的肤色是很 fair skin 的。那我以前会很在意，我很讨厌婆婆老是谈肤色。但是后来呢，我就想通了，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妈妈生了小孩之后也会有这个问题，老大生出来很白，老二生出来很黑，然后或者是说就是不管你有几个，就是偶尔会有几个肤色不一样的嘛。那有的时候公公婆婆或者说爸爸妈妈就会发表一些比较的这个想法讲法，然后就让妈妈很就是这个孩子的妈妈就会觉得很讨厌听到像这样子的 comments。 那所以呢我就想一想，我也没有去跟婆婆讲啦，因为这就是她从小到大她就是喜欢那个 fair skin 的那个样子嘛，也无可厚非啊。所以我想通了之后，我就教育孩子这个肤色呢它真正的意思和它的本质是什么，所以就搞得我们家两个小孩完全不怕黑。甚至喜欢黑人的男生，真是，对，所以我就觉得有点 backfire。But anyway， 当孩子说 it's not fair 的时候，我们妈妈爸爸要怎么听呢？其实他们是在表达这个状况不漂亮，不理想，不好，并不是在说它不公平。所以当孩子很小的时候呢，我就教他们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公平不公平， 我引导他们去看大自然嘛，你看同样一棵苹果树没有长出两棵苹果是一样大的，甚至一样颜色的。那我们有小时候在玩比大小的时候，有时候会讲到那个孔融让梨的故事，然后也曾经带给我和我的孩子很多欢笑，就在笑那个故事里面的一些 irony 这样子。那每一个存在呢，生命的存在，它只要存在了就是公平，因为存在本身就是 fair， 就是漂亮。那当我们说一个东西 not fair 的时候，只是在 说明那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它不够漂亮，它不够理想。那当我们说某一件事情 not fair 的时候，只是在说我们主观的觉得那件事情不是我们偏好的结果，不理想，不是我们要的，不 OK， 并不是不公平。 OK， 那像是有一次啊，这是真实的故事，那他们小时候，妹妹小时候跟我说，姐姐吃的比较多肉， It's not fair， 她把锅子里的肉都吃完了。那时候我就回答说，你的意思是说你觉得姐姐吃完了锅子里的肉这件事情不是你想要的现状，它不理想，它不好，这个状态你不喜欢，对不对？然后妹妹就会说 Yes， 就是不要掉进他们那个公平或是不公平的这个解释里面去哦。你要先跟他说，你的意思是说你不喜欢这个结果，对不对？然后我就会再问，那现在锅子里的肉都没有了，你要怎么办？ 你希望怎样？也就是说，要去问孩子，他真正觉得 fair， 就是他觉得事情要怎么样才好，怎么解决的一些方法。那当然，那么小的小孩，他就嘟着嘴，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嘛，因为他本来是想要说 not fair， 是希望大人能够当他的裁判官来帮他做评断，说谁对谁错，谁多谁少的这样子的一个逻辑，那爸爸妈妈就不要掉进去。好，那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姐姐呢吃东西的时候，她都会先吃她最爱的，她都先吃肉。那妹妹呢会先把她不喜欢的吃完，然后最后再享受她最喜欢吃的，那通常也都是肉，就是最后再吃。因为姐姐是小鸟胃，所以她会担心自己把她的菜吃完之后呢，她最爱吃的反而吃不下，所以姐姐总是一坐上桌就是先把肉都吃完。那有的时候因为太好吃的时候呢，她就会在锅子里面多舀一些出来。那因为妹妹留到最后吃啊，所以当她最后吃到好吃的时候呢，锅子里面已经没有了嘛。那所以当妹妹抱怨的那个时候呢，她自己的盘子里，妹妹的盘子里其实还是一盘都是肉，因为她的菜都吃完了。那姐姐的盘子里呢，就是剩下一些菜嘛，因为她的肉都吃完了。那我就接着问妹妹说，你看你的盘子里都是肉，姐姐的盘子里现在都是菜，你要跟姐姐换盘子吗？那时候妹妹就张大眼睛，一副很不可思议，说妈妈怎么会讲出这种解决方式的样子，看着我说当然不要啊，就不要。那我就再问，哦， 你不要啊， 那你要不要把姐姐肚子里已经吃进去的肉吐出来给你吃呢？因为你想肉，对不对？然后她想了一下就说，你好恶心哦。然后我就说，哦，那你的盘子里的肉还很多耶，剩这么多， 你都能吃得下吗？你要不要分姐姐一点？你看她盘子里都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妹妹就快要哭出来了，她就说，这是我的肉。然后我就跟她说，好，那既然这都是你的肉，我们不会去偷，我们不会抢你的肉了， 那你快点吃，不然等一下冷了或是就被别人吃掉了，妈妈就真的没办法了哟。那我问你，这个肉真的有这么好吃吗？那个时候妹妹就说，很好吃，很好吃。然后我就再问，那这样子的话，下个礼拜，譬如说我是礼拜一煮，我说下礼拜一的话，我再煮一样的肉好不好？然后下一次我会多放很多在你的盘子里，这样好不好？然后这个时候她就笑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要避免的就是被孩子推着去追求那道公平的彩虹，然后呢，有意识的帮孩子把他的注意力从彩虹，公平的彩虹那边呢拉回来，回到现实中，回到真相当中，引导妹妹接纳真，看到真相，接纳真相。真相就是他的盘子里面还有一堆肉，要不要 embrace 他的真相？然后呢，接纳这个锅子里都没有肉了，都已经被吃掉了，这个是事实。那最后，姐姐肚子里的肉到底是比自己肚子里的多呢？其实是需要被忽略的，是不需要去看的，因为它只是天边的一道彩虹。你就算能够把你的肚子里的肉吃到比姐姐肚子里的多，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但是这个我就不需要讲，对不对？就不需要跟妹妹 来吵说是谁到底吃了比较多，为什么她吃的比较多，都不需要往那个方向。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引导呢，并不是要教孩子放弃争取自己的权益，而是要教他们接受现实。这是两种不同的事情，这是两个不同的人生技巧。我们一方面要学习去争取个人的权益，也就是说学习去创造你要的 fairness， 你要的美好跟理想，但是呢，也要学习快速的接受面对现实里面不 fair 的地方，不够理想的地方。那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有足够的 energy， 足够的能量跟精神来改变现状，然后把自己的人生创造的越来越 fair，越来越理想。那这个 fair 不是公平，而是美妙跟漂亮的意思。我们可以让孩子知道说，教育孩子说，我们要追求的不是一个公平的人生，而是一个美好的人生。那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也 用同样这个定义去面对所有关于 fairness 的问题。我会说，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啦，只有你觉得好不好，你要不要 ，O 不 OK？ 如果你觉得不 OK， 不能接受，那就跟对方商量，或是跟妈妈商量，商量到重点是这个结果，一个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解决方法，让你觉得够好就好了。你并不用管姐姐的解决方法是什么，那她的东西好不好？因为如果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去管说其他人是否跟我们得到一样多或过得一样好的话，那最后我们就是那个过得最不好的那个。那慢慢的，孩子就会渐渐的不去看妈妈老师是到底是给了其他人什么，而是会注意到或是说会不会去看朋友是跟了其他的人去玩或者什么的，不会去观察那些事情了。他们就会注意自己需要什么，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会去思考我要怎么得到那个东西，得到那个状态，然后思考怎么样让自己的人生可以生活可以过得更美好，而不是怎么样让自己跟别人一样好。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因为有些时候别人的好不如你自己的好可更好，所以你跟别人比呢，有的时候反而是把标准往下拉了。那我举个例子在我跟他们爸爸一得到 COVID 的 那段时间，那就差不多两个礼拜我们都不能煮饭嘛，那他们两个小朋友每天晚上就要煮饭洗碗，然后两个星期过后呢，我们就稍微比较复原了。我就说啊，小朋友你们这段时间做得真好啊，那妈妈现在可以开始来煮饭了，那你们晚餐还是让你们洗碗好不好，这样子爸爸妈妈好得更快。然后他们就说好啊，他们就接下了洗碗的工作。那洗碗呢，要讲洗碗这件事，洗碗有好几个流程，还有清空洗碗机中干净的碗，对不对？先把碗拿出来放到柜子橱柜里面，然后还要擦干一些湿的碗盘，然后呢再将脏的脏的碗盘里面的厨余丢掉，然后把脏碗盘放进洗碗机，然后呢要把洗碗机里面放肥皂，放那个 detergent， 然后开启洗碗机这几个动作。那再来呢，锅子砧板是要手洗的，然后呢还会有剩菜剩饭嘛，要放到Tupperware 里面，然后放到冰箱里头，然后还有再来要擦桌子跟琉璃台这些地方，那最后偶尔每两三天要清理一下瓦斯炉跟擦擦地板这样子。那以前呢这整个流程呢都是大部分都是爸爸做的，那我会在煮饭的时候就尽量把能洗起来的都洗起来，那吃完有的时候我也会帮忙收剩菜这样子，然后地板的话也是我差不多每周会擦一次，那其他就是爸爸会做。那孩子接过去以后呢首先爸爸的工作就是省最多嘛，因为孩子是做这些比较爸爸每天在做的那个部分，那所以我就如果我要感觉不公平的话，我是不是已经开始会有可以心理不平衡，对不对？那其实但是我其实不用这样想，那爸爸他还是会清理瓦斯炉，清理 BBQ 跟擦餐桌。那女儿呢则是说好，妹妹说她要放脏的碗盘进到洗碗机，就她要处理洗碗机的这一块，然后姐姐呢则是洗所有手洗的东西。那妹妹在做这样子的分配的时候呢，我听了就觉得有点不公平，因为好像比较粗重的都是姐姐做，可是呢我并没有让我自己这条彩虹介入，就是我看到我觉得fairness 应该是他们两个譬如说一人轮一天，对不对，或者怎样的，可是我就没有介入，我就让他们自己决定，没有发表意见，然后他们能够每天做完那就好了。那有一次呢姐姐忘了洗锅子就去睡觉，然后第二天他爸爸就抱怨，然后我就问了一下说那你们要不要换工作啊，换成妹妹洗锅子姐姐去处理洗碗机。没想到呢我话一出口呢姐姐就马上抗议，她说摆那个洗碗机我没有办法啦， 我不知道那个碗盘要怎么摆啊， 我喜欢洗锅子什么的。然后我才意识到我自己觉得理想的 fairness 对姐姐来说是很不理想很不好的一种安排。所以后来我就意识到，然后我就跟她说那你就今天晚上要记得洗哦，好，然后就解决这个事那时候的一个问题。那有些时候我们想象中的公平和美好别人不一定领情或是需要，那有些时候我们以为追求到了公平人生就会美好，结果却恰恰相反。那既然我们想要的是美好，我们何不就直接追求美好，不要先透过追求公平然后再觉得可以它可以带来美好。这就是我所谓人生最大的一个误会之一。那这个误会呢即使是在已经想通的人身上还是会常常出现，毕竟公平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谎言。又看到那个彩虹有没有很美，对不对？那我们一旦相信了自己看到的就很难被戳破，很难把自己从这个幻境中一次一次的拉出来。那这就是修行。我们掉到幻境里面的时候心里就会不平衡，就会变得斤斤计较，然后呢你当你发现自己不平衡的时候你就觉得原来我是在做这个追彩虹的这个蠢事，那我把自己拉出来，然后就舒服一点，不要再这样子想了。那这个戳破幻境的过程呢有点像是电脑的 deprogramming， 有没有？电脑你写了一个程式进去，然后这个程式是错的嘛，是误会异常，那我们就要取消这个程式编码，有点像是在反洗脑就对了。所以如果你已经看到彩虹，已经相信世界上有所谓公平不公平，而且公平就等于美好，你已经相信这样子 的错误的误解的时候，要把它洗脑反洗脑过来是不简单的一件事，但不是不可能的。那今天早上呢我先生希望我早一点回来跑步，因为他早上要早点去公司开会，所以我就觉得比较赶，那早点送小孩去学校。 那我回家之后呢，我就看到，诶，为什么床没有整好，然后他却在弹钢琴。那个床本来几乎天天都是我整的，就是偶尔礼拜六礼拜天就是他会帮忙，或者他会看到他会做，可是我却觉得有点恼火，因为我会觉得说，诶，我早上这么赶，那就是要回来要来跟你跑步了，可是你却没有帮我一个忙，说把我的床整一下，那我们可以赶快去跑，然后你却在那边弹琴。然后呢就开始心里有点不平衡，然后我察觉到身体里就是有这种恼火的感觉的时候呢，我就决定那我要开始整床。那就是虽然我知道我们要赶快赶去跑步，可是我为了要处理这心里的不舒服，我就赶快把，我就想说我要把这个床整好，不然我心里没办法平衡。然后等到把床整好的那一刻呢，那种心里面的这个恼火的感觉就消失了，然后我就开始开心的去跑步，然后跟先生吃早餐，然后送他出门去上班。然后等到这些事情都做结束之后呢，我就很想要再回想刚刚那个恼火的感觉，却怎么样也想不起来。所以呢，人心里的这个感觉，如果你仔细的去观察，它真的很有意思。就是当你没有这个错误的程式码像是对公平能够带来美好人生的这种误解的话，人身心原本的状态在没有这个错误的程式码的影响下，其实是很开阔的，是很有创意，很有活力，很有办法创造你想要的很不错的状态出来的。那我再给大家一个没有被 fairness illusion 洗脑的话会怎么样的一个美好状态的故事。那我上次有提到，在几年前呢，女儿们有跟我要手机，她们还小的时候，因为同学好像都在四五年级左右就开始纷纷有手机，不然的话到中年级就是 middle school 的时候也几乎就都有了。那她们在跟我要的时候，我就跟她说，妈妈要帮你们保护你们大脑，所以我想要等到你们去上大学前，或是你们有考到驾照的时候，要开车的时候，我觉得有手机可以联络还蛮方便的，我就给你们，会给你们 smartphone。 可是在这个之前呢，如果你们要手机的话，我可以给你 flip phone。 可是小朋友就觉得他们根本就不是要那个，他们根本不是要跟妈妈联络，所以呢他们两个就没再问了，说 OK， 我们家的规定就是要到上大学。那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却破例了，给姐姐一只爸爸的很旧很旧的手机，虽然是 smartphone 可是很旧，因为姐姐要跟学校去 Disney， 那老师说有手机会比较方便，所以我们就把爸爸一只退休的手机拿给他。那时候姐姐非常非常的珍惜，她就画了很多那种 app 的图案，然后让整个开机后的画面变得很漂亮，不会像我们一般的手机，就是你开机之后会有一堆不同颜色的 app 嘛，对不对？那她把那个所有的 icon 都换成同样的一个色系，然后自己设计的样子。那去年姐姐得到手机的时候，现在已经不用自己设计，我知道就是你可以好像直接 download 一个东西，然后就可以把你的整个手机开机页面就换得很漂亮的颜色。那去年呢，当姐姐得到这个手机的时候呢，我们原本是说暂时了，因为迪士尼的关系，可是后来因为高中了，她已经高中了，所以觉得其实联络蛮方便的，然后她又这么爱，所以就真的想说，一方面是很难再跟她拿回来，然后一方面就觉得其实也不是完全没用，所以我们就让她继续用。那当这件事情整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妹妹当时并没有抗议，然后她也没有要求自己也要有，就是她不会再看那个彩虹了，她就是感觉姐姐得到了她很开心。那今年呢轮到妹妹去迪士尼，那她很早就开始，很多个月之前就开始聊他想要的机型，然后呢我们也答应要买给他，然后一直到上周他终于得到他人生的第一只 smartphone。 然后呢他就接着跟我要那个他要买的那个保护的外壳啊，跟 charger 等等一堆东西。然后妹妹开始在很开心的玩他的新玩具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哎，奇怪，姐姐一点动静都没有，就是她完全没有吃味的感觉。那我就说，哦，姐姐，你的手机很旧了，那我们今年也帮你换一只好不好？结果姐姐却说，啊，不用啊，你要换也是可以啦，但是不用，就是没有什么很有兴趣的样子。然后昨天我带妹妹去牙医的路上，妹妹就跟在学校的姐姐互相简讯联络，然后她说姐姐好为她开心哦，他们终于不用再等她放学然后再互相传简讯了，可以在学校的时候就可以互通简讯。那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在一个人你心里的那个互相比较的那个程式被关掉了之后会有的样子。那种好像就是你真心的可以为别人得到的好的东西感到快乐跟开心，因为你了解说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零和的世界，它多了并不代表我就少了，有的时候它多了反而是让我能够看到，哦，它的那个多是我想要的，我增加了我这个 fairness 的这个想象力，对不对？我可以想，哦，我以前不知道能够得到那个东西那么好，那我也来想，我也来想办法，那我也可以得到那样子的东西。所以这并不是一个零和的世界，那别人有也不见得代表那个东西我们就需要，或是我们得到会很开心。所以呢，这件事情是让我看到说，当小朋友互相之间没有这个比较跟公平的概念的时候，爸爸妈妈其实可以轻松很多。那在这段和孩子一起成长然后解除公平魔咒的这个过程呢，还有一些有趣的小事情，就是从小的时候呢，妹妹不是一个很大方的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仔细斤斤计较的人，他很小就能够关注到自己得到的东西是不是比较大，然后他最爱问我的一句话就是，那我呢？就是每次我赞美姐姐的时候，或者在讨论其他的小孩的事情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一定都是，那我呢？然后等到他逐渐的了解妈妈并不是依据这个公平法则在运作，而是依据另外一个所谓美好人生法则在运作的时候，他偶尔还是会想问，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很好笑。那我常常会笑着反问他说，那你呢？那你呢？你想听什么？然后我就说，你是不是想听我说你也好棒，你也好可爱，你也好厉害？那现在当他长大嘛，已经八年级了，然后当他不小心问出这样子的话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自己自问自答，他有时候会自己打住，他会说，哦哦，你不用回答，我知道，我很棒。那非常好玩。那这次像是帮姐姐报名线上比赛之后也是这样，那本来就问妹妹说，那你要不要演那个，那他就说，哦，我不用，我的老师没有说我要，那我就是我明年以后有机会再比就好了。所以当一个人不要去注意事情是否公平的时候，也就是说你不要去蹭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有精神和能量来开创你要的美好，你要的真实。就像我天天整床，我天天开心嘛，我何必去想别人整不整床这件事。我记得我先生以前有一个女同事，那有一次我们跟她出去的时候，她就在抱怨她的先生，那内容就是她的先生从来不整床。那我就好奇的问说，诶，你们是睡同一张床吗？那她就说，是啊，可是早上起来先生老是都不做这件事，然后几乎就是每天都是她做，她觉得好郁闷。那他的郁闷呢，其实不是先生造成的，而是他脑中的这个错误程式编码，这个公平的程式码所造成的。那他就会说，我们两个早上都要赶着上班，为什么老师都是要我收拾我整床？那我从旁边观察是这样子的，就是他先生是大辣辣的那种人，可是遛狗的时候总是他先生捡便便。那为什么女生不会觉得那件事情不公平，对不对？ 所以生活中能够不公平跟公平的事情到这么多这么多，你那条彩虹到底是要画在哪里，还是要到处画？那另外呢，当我们把那个彩虹抓下来贴在画纸上，也就是说我们规定了一个什么可以让事情更公平的规定的时候，这个彩虹就失去魔力了。很多时候当事情硬要分个非黑即白的公平的时候，你的快乐也就会跟着消失。那也就是两个人都开始在关系里面 for example 的话，都在关系里面开始斤斤计较的时候，那你想想看，人生中遇过哪些很爱计较的人？那些朋友家人，你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老是就怕踩线，或是被踩线，或是不是老是要听他们抱怨，或有的时候要担心自己的被自己的这个比较心所激怒，对不对？因为有些时候别人会来跟我们比嘛，对不对？姐姐妹妹会跟我们说，你看妈妈的给你都比较多什么什么的，就会来激怒我们。那为了要让对方觉得公平，你是不是做了很多因此会破坏关系的傻事？那以后我们有机会再举例子再聊这方面的。那一个人呢，如果不计较的话，并不代表你就会被占便宜。像是我们家姐姐天生就比较没这根筋，她就比较不会算，但是她却老是能够都是得到她需要的、想要的，甚至更多的一切。那妹妹呢，她就是左手会拿走姐姐的糖，然后右手又从朋友那边拿着糖过来又分给姐姐，所以过程当中姐姐就完全浑然不知自己到底多了少了什么。那当只有他们两个的时候呢，妹妹却总是拿大的抢新的，然后先得到一切，那姐姐都是用小的、用旧的，或是等妹妹用完她再用，可是却从来都没有听她说什么。那当他们两个一起出去玩，面对别人的时候，大人在发糖果、发礼物的时候，姐姐常常都不在意、不知道嘛，然后妹妹就会跑去抢最大的、最好的，然后再回来分给她姐姐。所以他们之间的那个彩虹，他们之间的那个 fairness，不能称，称不出来的，是用感情在量的，几乎是。那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呢，本来也就应该用感情、用关系来衡量。意思就是说，你愿意为了这个计较这件事情而打破关系吗？如果愿意的话，就代表这件事情比你的关系重要，对不对？那你愿意因为先生跟他妈妈互动比较多，对你妈妈比较疏远，你就跟他离婚吗？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计较的事情比你的关系重要，那你就不应该继续享受这段关系，大部分的人也就没办法继续享受这段关系。那如果你的关系比你计较的事情还要重要，那你就可以放下你计较那件事情，看看会怎么样，看看对方是不是真的就完全不顾你的感受， 把你踩在脚底下，大大的占你便宜。大部分都不会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是因为你计较的事情放不下来，无法平衡心中的委屈，而让那件事情伤到这个感情或是深厚的关系的话，那就非常非常不划算了。那至于委屈要怎么办呢？你如果不要计较，不要觉得心里不平衡的话，可是就是有一些委屈在那边，那要怎么办呢？就是你的真相就是你不要的，就是一个不 fair 的、不理想的、不美妙的状态，那要怎么办呢？这是以后我们还会再谈的主题。今天先帮大家把 fairness 的这个定义，解释清楚。那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公平不公平的彩虹那边转回来，看看你自己真的想要创造的是什么，真正的目标是什么，是走到真正的绿洲那边去，对不对？好，那今天矽谷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就陪大家充电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欢迎推荐矽谷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的 podcast 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们。 在你收听的播客平台给我们订阅、评分、点赞、留言和加油。有特别想听的主题，欢迎写信给我们，作为未来节目制作的参考方向。再次谢谢你的收听、分享和支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